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有一件新闻要和大家讲一讲，就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啊 DHS 这个已经确认了，从5月7号开始，这个坐飞机的人呢一定要有这个 real ID， 就是真实身份证，才能坐飞机。那么并且呢进入其他的联邦的设施，比方说军事基地啊，联邦法院呢、也要用这个 real ID。 这个 real ID 呢就是有这个有真实的个人资料的这个 ID。这个法律呢事实上很早就有了，美国什么时候要求用 real ID 能够登飞机啊做什么，20多年前就通过了，但是呢一直在推延，一直都没有真正实现。并且呢在有些州，像加利福尼亚州这个比较左倾的这个州长这个 Newsom 呢，他还特别说我们不需要 ID， 包括选举都不需要 real ID。现在联邦政府呢就来硬的了，那你没有这个 real ID 你就不能坐飞机了，你没有 ID 就不能进联邦的法院了，联邦的机构都不能去了。搞了20多年，这个 real ID 呢就开始呢就出现了。那么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那就是非法移民不能在美国境内坐飞机了啊，那更不用说进美国的联邦政府的机构了。那个只有一个飞机可以坐，就非法移民，就是递送出境的驱逐出境的飞机，其他的飞机都没办法坐了。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法令呢有这么20年呢？有的，因为这个是2005年国会通过的真实身份法案。这份法案呢是根据911事件的调查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拟定的，它主要呢就是提高全美国身份证明的系统的安全性。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疑义，因为911的那个恐怖袭击的几个人呢就是因为没有这个 real ID 就混在波士顿混上了飞机，发动了恐怖袭击。所以在那个时以后的4年，美国的国会就通过了真实身份法案，就是 real ID 法案，就为了这个。但是呢这个法案呢通过了很多年，但执行的时间表呢由各种各样的原因呢被推迟。这美国国家很奇怪，法令通过了可以推迟的。目前呢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就是这个规定在5月7号正式生效，也就是说呢这个没有说到时间了，再没有什么推延的理由了。那么我们今天要讲讲什么是真实的身份证。所谓真实身份证也就是 real ID， 是现有的州颁发的驾驶执照，就是 driver license， 另外呢加上一系列的安全特征。那 driver license 一项不够，另外有些安全特征。那个呢虽然是州政府的 DMV 发的，但是要经过国土安全部的认证，符合联邦身份检证的验证的标准。真实的身份证上呢经常会有金色的一个星一样的标志表示区别。那大家拿出自己的驾驶执照这个 DMV 的 Drive License 看看上面有没有一个金色的星，有的话呢那就是 Real ID， 也就是联邦政府呢进了的 ID。 如果大家最近到 DMV 到这个车管处啊换过身份证的话呢那就应该都有的，但是呢如果旧的很老以前的可能没有。那么如果这个规定生效5月7号，所有的旅客如果没有真实的身份证，那就没有办法做国内的商业的航班，也就不能够进入联邦规定的这些场所了。这个措施呢好像对我们有这些证件的人呢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在美国呢恐怕有千千万万的人会受到影响。因为呢有些人呢拿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或者是他们所在州的传统的驾驶执照，那种驾驶执照上面呢没有这个 real ID 所需要的联邦的背景啊。那么有多少人没有这个 real ID 呢？我们就讲讲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只有 55% 的居民拥有这个 real ID， 根据加州的这个机动车管理局啊，就是 DMV 啊The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 的最新资料显示，加州的居民只有 55% 拥有 Real ID。 那么跟着现在这个实施 Real ID 的目标越来越近了，有很多人呢现在都赶到 DMV 呢去办理这个 Real ID。 DMB 的发言人说，随着截止日期的临近呢，他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些客户呢能够快点到这个DMB 呢去办这个 Real ID， 否则你出行就有问题了。当然呢，有些人说我不要不坐飞机那也不要着急。如果不坐飞机呢，这个东西也不太重要啊，因为你要坐长途汽车或者自己开车，你的驾驶执照还是管用的，坐飞机管用的。那么如果没有这个 Real ID 的人，那么你可以等一等，按照 DMB 的建议啊，就是说如果不是着急要坐飞机，那你呢就等到你的期限到了，就是你的这个 Drive License 到期了，你要换新的这个 Drive License， 要去 DMB 去考试啊、笔试啊、照相啊，那个时候再升级。那么这个呢就用可以呢就用的。但是呢在这个期间，如果我的 Drive License 不是 Real ID， 那我怎么上飞机呢？还有办法，一个呢就是有绿卡啊，永久居留证，你拿绿卡也可以坐国内的航班。如果没有这个，你有护照，这个合理的护照也可以坐。所以呢现在说不是说完全不能坐，还是有些办法的。如果需要升级卡的人呢，可以访问这个网站啊，这个是政府的网站，这个网站叫 realidmvca.gov， 那很容易认啊， Real ID 就是真实身份证， DMV 就是这个车管局，CA 就是加利福尼亚， GOV 就是政府嘛，这个很容易记啊， Real ID DMV CA GOV。 那么上传文件你就可以安排预约了，大家都到 DMV 去办证呢，一定要预约，因为 DMV 呢有些地方非常的人多啊，排队的时间要很长的。那么如果文件已经上传了，你要到现场去办的话呢，你还是要带文件呢去进行验证啊。那个预约的时间大概呢，通常大概20到30分钟啊，你就可以排上的。那么有些人说我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没有社会安全的号码，能不能办 Real ID 呢？在加州申请 Real ID 的证明它不复杂，对于很多留学生来说呢，他们在美国读书他是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的，也就是说没有社会福利的号码，也一样可以办理 Real ID。 那么办 Real ID 的材料有些什么要求呢？我稍微数一数第一个美国护照，第二个绿卡，第三个入籍的证明，或者有出生证，有打工卡，就 working permit。 如果留学生呢他们有留学的护照，上面呢有表格有签证，或者有工作签证的，这个也可以。那么有些好多的留学生拿中国的护照，那么有 I94 的这个表格，那么呢到 DMV 也可以办的，就是还是让你呢有一个 Real ID。 那么另外呢有两份东西比较重要，就是居住证明文件。那个最容易的就是水电费的账单，因为账单是写到你的名字下面的账单，或者银行的账单，因为银行每个月都有一个流水记到你的账户上，或者有保险文件。当然呢如果这些都没有，你有房租的协议或者房产税的文件，这也可以。所以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可以的。那个有些人说我没有涉案号码怎么办呢？不是必要的啊，因为留学生还有一些工作签证的人呢他没有涉案号那个只要以上的材料有，就可以到加州的 DMV 呢去申请这个 Real ID。那个坐飞机的人大家记住5月7号就是需要 Real ID。 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所有的50个州，还有首都哥伦比亚特区，还有美苏的 Viking Island 这维京群岛， Puerto Rico 关岛，还有那个 North Mariana Islands 北马里亚纳群岛，美苏沙摩亚，这5个美国的领地呢，他们也都开始签发真实的身份证。所以呢国土安全部 DHS 提醒民众应该呢赶快查所在州的这个车辆管理处了 DMV 这个官网想办法。那么如果没有这个 Real ID 坐飞机呢就不能够坐了。所以呢这一点跟大家在第一时间先讲一讲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 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作为我们的节目的第一点呢，我们讲的这个五月一号呢，这个我们想了很久会下台的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个 Michael Watts 呢就下台了。这个 Michael Watts 的下台呢，这个非常简单的，就是因为他在上个月美国呢准备对这个胡塞武装组织发动军事打击的时候，这个 Michael Watts 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这个亚特兰这个大西洋月刊的一个总编以为是自己的人，就拉到白宫的网群，居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人。这个人呢，就从头到尾的参加了美国的发动战争的国安会议。所以这件事情出来以后，我觉得 Michael Watts 待不长。但是呢，他又是这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非常喜欢的一个助手，所以呢，就拖了，一共拖了101天呢。因为百日都过了。那么最终呢，在5月1号在前天，这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呢就宣布呢，他呢任调他的职位，就是不当国家安全顾问了，并且呢把他派到去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到纽约去上班去了。那么当然呢，他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副顾问啊，这个是一个华人啊，这个黄之汉。这个呢也同时都下台了，就是同时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副顾问两个都解职了。那么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不是没有人吗？那么就把这个职位呢就交给这个国务卿这个 Marco Rubio。 Marco Rubio 呢，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极少数有国务卿又管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两个职务，上一个当这个两个职务的是亨利基辛格。那亨利基辛格在尼克松的时候，他又是国家安全顾问又是国务卿，现在呢到了这个 Marco Rubio 就一肩挑啊。这个呢是 Donald Trump 的第二任期的第一次重大的内阁的洗牌，那么也就暴露了美国的这个体制啊在多重危机冲击下的结构性的危机。那么从国务院的重组到美国最近呢和俄罗斯乌克兰的和谈进展不利，这个俄罗斯根本就不听这个美国的这个建议，然后呢又到了这个信号门，也就是说这次泄密啊，就是这个Words 的泄密，我们把它叫信号门 Signal Gate 啊，这件事情那么就搞到 Rubio 呢就集权啊，就变成了这个基辛格以后的第二位身兼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的内阁的要员。所以呢这一堆事情啊都出现了。那么我看了看中国国内对这件事情的评论呢，那就很明显，就说美国呢这个是霸权主义的体系转向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强人政治，反正这些帽子都扣上了。但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讲讲这件事情的本身，因为这件事情呢的确是一件大事情啊。那个其实这个信号门的事件呢，我在一个月以前就跟大家讲了，当时呢就是把大西洋杂志的大西洋月刊的一个编辑呢就拉进了关于也门军事行动的 Signal 的群聊，这个导致作战计划被泄露，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说就是炒了这个 Words 把他调到联合国当大使的一个根本原因呢？其实呢还有一些基本立场的冲突。 Words 作为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他呢这个其实呢对俄罗斯非常强硬，他不愿意和普京去谈，这一点呢和这个 Donald Trump 呢有很大的差别，并且呢他要求呢美国保留对北约的承诺，也就是北约是盟国，俄罗斯是敌人。并且呢这个 Michael Watts 还有一点，他根本就是支持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的援助，而 Donald Trump 呢就病急乱投医，他急于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谈，并且呢还默许俄罗斯保留克里米亚半岛。那么这种理念冲突到4月29号那个这个 Words 呢开始说话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北约的盟友 Words 说的是说他没有能力负责这个防务责任的时候，这件事情呢就触到了这个 Donald Trump 的政治红线了。 Donald Trump 呢根本就不想提这件事，结果呢这个 Words 呢这是国安顾问， 他当然提到这件事情了。这件事情4月29号公开批评北约盟友的没有办法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这个 Donald Trump 觉得这个人不能再忍了，再忍下去我跟普京怎么谈呢，就直接把他调到联合国去了。那么另外一个呢，这次重用这个 Rubio 让他两大权力集于一人之手，这个说明什么呢？他就说明 Donald Trump 对自己的官僚呢他不信任。作为国务卿， Rubio 呢主导的国务院重组计划撤销了132个机构，裁减了15%的人，他呢把外交资源集中在很简单的大国竞争上面，也就是跟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其他的部门都不管了。这个 Michael Rubio 兼任国安顾问以后，他呢就变成基辛格1973年以来第一个同时掌握国务卿和国安顾问职位的官员。这个呢很大的标志就是美国外交决策进一步呢向这个总统个人集中化，也就是说只要 Donald Trump 跟这个 Marco Rubio 讲一句， Marco Rubio 就变成一个国家的政策。这种呢能够提高效率，但是呢也会带来这个政策的武断的风险。那么当 Walsh 呢由于外交冒进啊，把人搞错了拉到群体里面来，当然是个替罪羊了。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经常找这个背锅侠的啊，找这个替罪羊的政策。他呢好多次都找人的，2017年他的第一任期当时的国务卿大家记得吧，叫 Dillerson， 当时呢就被解雇。2020年的时候的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这个 Esper 也是遭到，这里都不是他们的事情，也就是找人去背锅。那么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看来这个总统对于这个政策的干预现在越来越强了啊，这个是。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Donald Trump 的战略正在收缩，全面的收缩，这个收缩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这个秩序。第一个呢，美国和北约的盟友关系呢已经呢实质性呢就已经瓦解了。 Donald Trump 呢对北约政府经常说他们讹诈外交，要求呢所有成员国将军费提升到他们的 GDP 的5%。那么 Walsh 呢作为北约温和派这个非常重要的人，他不愿意把北约逼得太厉害。那么这个呢就使得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非常不满意，他就把他裁掉了。但是 Walsh 这次呢被裁掉了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呢，这个欧盟和北约国家呢是觉得有些惋惜的，因为他是在 Donald Trump 身边的唯一的一个能够跟他制衡的人，也就只有他敢跟 Donald Trump 讲，哎，不能走这么过，你不能把欧盟逼到墙角去，你不能这样去讨好普京，就他一个了。这个 Rubio 是不会讲的，所以呢这样呢这个基本上你就失去了一个制衡的力量。那个好多人都已经提出了，现在呢要想办法让欧盟能够自主啊，像德国的这个看守总理这个阿拉夫舒尔茨，还是这个德国即将成为新总理的这 Frederick Metz， 他都强调欧洲必须加速战略自主，也就是说到这个事情。法国的总统这个 Emmanuel Macron 也在加速推动永久结构性合作的防务计划，这些呢都显示欧盟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的信心呢已经动摇了。现在呢这个 Walsh 也走了，那就剩下一个 Rubio 呢他讲的话就是 Donald Trump 想讲的话，所以是个忠诚派。另外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冲突呢现在呢就越来就越麻烦。美国对俄罗斯乌克兰和谈他这个施压他有很大的问题，他没有办法成功。今年的4月23号，美国国务卿 Rubio 和美国中东问题的特使 Steve Wilskoff 在伦敦的和谈里面要求乌克兰接受克里米亚归俄罗斯换取停火，结果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当面就拒绝了，不可能，你怎么让我们去接受把领土让给俄罗斯呢？ Donald Trump 公开就指责这个泽连斯基破坏和平，并且呢暂停军事援助，这个呢就导致了乌克兰军队反攻计划受挫。 这种以领土换和平的方案虽然能够短期止损，但是可能给俄乌冲突造成长期化的影响，并且呢损害美国作为可靠盟友的信誉，这个信誉现在恐怕已经完全没有了。另外呢，美国在中东和亚太地区的权力真空呢，也就由于最近的这些变化就出现了。Donald Trump 政府啊削减对外援助，退出了多边的机制，这个倾向啊是一直在做的，所以呢，他为很多区域大国就创造了崛起的空间。在中东，以色列呢就借这个机会扩大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伊朗呢加速这个铀浓缩的活动，准备做原子弹。在亚太地区，各个国家呢都在推进啊。这个中国呢决定呢跟美国呢就是奉陪到底打贸易战，日本呢现在突破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印度呢加速推进东向行动，并且呢现在和巴基斯坦差不多要打起来了，关于这个克什米尔高原的这个控制线的这个越境的这个恐怖主义袭击的问题。那么美国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离岸平衡的策略呢，它会造成更多代理人的战争，比方说这个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会进一步扩大啊，日方呢也可能会扩军的。这次呢我们讲回来，还是这个 Wars 引起的美国国内的这个震荡。 Rubio 的集权化的改革，它当然能够提高外交的效率。Wars 的调任，从一个国安顾问调到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也是一个正常的轮岗。那么这个副总统 J.D. Vance 呢，甚至说这个把 Wars 调到联合国呢是升职，因为从顾问变成大使是升了一级。那并且呢还特别说了 Wars 完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改革，并且呢联合国大使的位置呢更加适合他的多边经验。那么并且 Donald Trump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叫做 Truth Social 也说呢，说这个Wars 呢是始终将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的，这还是比较表扬他的。但是呢有很多人就说了，这个 Wars 现在搞走了是 Donald Trump 的甩锅政策，他是个背锅侠啊。这个那个因为 Michael Wars 呢他是奉行强硬的外交政策，他和 Donald Trump 的孤立主义本身就矛盾，比方 Wars 呢对俄罗斯相当的怀疑，根本呢是主张支持欧盟支持乌克兰去打俄罗斯的，他属于这一类。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个机会主义者，搞孤立主义，没有道德这个标准，也没有意识形态的高度啊，谁有利我就支持谁，所以这两者呢就是个矛盾。所以刚才讲的那个信号门 signal gate 是一个借口。 Donald Trump 政府同期推动了国务院的裁员，解散了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这个呢是系统性的削弱国际主义政策的这个做法，他不想太国际主义。那么当然呢我们再看更深层的制度的反思，我们就可以看见 Donald Trump 政府的交易主义，就大家做生意啊，他这种治国的模式呢现在把美国外交的专业性呢正在摧毁，本来美国外交是极为有专业性的，现在基本在摧毁。四月份以来，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部门有20多名的资深官员被解雇，那么理由呢各个方面，这个其中受到一个女人的影响，这个女人呢叫 Laura Loomer 啊，这个名字本身就很可怕，这个 Loomer 啊，这个大难临头叫 Loom， 这个 Laura Loomer 呢是有点，我觉得她有点神经有问题的极右派人士，是 Donald Trump 非常相信的几个人，表面上白宫幕僚长这个 Susie Wiles 是她的主要的大管家，但是事实上给她点子呢就这个极右翼的 Laura Loomer。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 Laura Loomer 呢，上台以后呢，不断的给名单给 Donald Trump， 说这些人是不忠诚的名单。那么，所以呢 ，Donald Trump 呢，就根据这个 Laura Loomer 的名单呢，就逐步去开除这些人，认为这些人不忠诚我。 那么这样呢，就把美国的国家安全团队开始去专家化。这个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外交官员、国安方面的官员，这些人都是个财富，都是非常宝贵的。而这些人呢，一致被裁，四月份就裁了20个，所以呢，就造成了整个 Donald Trump 的国家安全团队呢就没有专家。那么，所以在没有专家的情况下，对于政策来说就越来越短视。你要靠 Laura Loomer 这种所谓的像巫婆这样的人在给政策，谁信谁不信，那怎么办呢？这种呢就是一种忠诚度的清洗，这个呢是削弱了美国应对复杂的国际挑战的能力。这个政策呢使得更加依赖个人信任而不是制度的流程。本来美国呢有一套非常清晰的制度流程的用人制度，现在呢就把它变成了以个人的想法，特别是这个 Laura Loomer 他的想法。那么所以呢这个把这个 Waltz 把他赶下台也是这么一个道理了。 Donald Trump 的人事震荡呢是表达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就是美国现在这个政府要运作稳定运作已经有困难了，因为他不断的在解雇身边的一些专家，并且呢他的战略收缩啊，这个政策反复的改变，现在大家恐怕要有思想准备，它会变成常态。这种动荡呢，是制度性危机的这个产品，也是全球化退潮的一个缩影。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个 Michael Waltz 的去职， Rubio 的集权，这个呢，基本上标志美国的外交从制度驱动向强人政治的加速的转向。那么未来美国会更多的转向单边主义、交易主义，那么并且呢对于这种激化国际的矛盾。所以呢这个是今天看到的一些让人极为这个觉得不安心的地方啊。这个 Waltz 当然出了那么大的事，把他调个职位是正常的，但是你把这些工作全部交给 Marco Rubio 一个人，那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今天呢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讲讲呢这个最近呢还有些影响。一开头我们讲了，如果没有这个 Real ID， 那个5月7号开始的飞机不能坐了啊，大家到 DMV 赶快办。另外一个呢就是 Donald Trump 呢5月2号昨天开始就取消了对中国寄到美国的包裹的关税豁免的这个权利。我上个月给大家讲过，这个呢就执行了5月开始。那么这个小包裹市场呢，是中国内地和中国内地通过香港向美国免税进口的最大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很大，有230亿美元的小包裹市场，很多人呢在上面买东西，买的都是两家，一个就是喜英 Shein 用服装类的，第二个呢买 Temu 啊 ，Temu 呢是这个拼多多下面的一个网上的公司。那么这个呢？符合最低限度的包裹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不要报关，也就是当邮包收到就收到了。那么并且呢每个最低限度包裹呢都很小，那么事实上呢这个中国的巨型公司喜英这个 Shein 还有 Temu 这些零售商呢是大量用这个渠道向美国出口的，到5月2号就停止了。这个根据政府发布的行政命令，来自所有的这种渠道进来的中国大陆、香港还有外地的这个最低限度的包裹呢就没有豁免权，都要交这个税收。那么如果符合美国最低限度免税的条件，这个包裹呢原来呢不超过800美元，所以呢这个其实很容易了。这个在加拿大这种包裹的这个价格呢40美元，在欧元区150美元。那个呢美国的上任的总统奥巴马把最低限额的免税零售价从200美元提高到800美元，就放了一个大口子。那么所以呢这个免除关税，所以这项关税呢是逐年的增加。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事情在美国早了，1938年美国国会修改的税率就是免除关税，避免不需要的开支。那么所以呢这个豁免最初是1块钱的这个东西免关税，几十年到1990年变成5美元，1993年升为200美元，到了奥巴马2015年就升为800美元。 所以中国方面呢，这个呢就大量的，而中国对于免费的这个关税呢，7美元为限，所以中国对自己管得很死。但是呢，这个呢，这个美国呢就松的。那么现在呢，大量的这种货物啊，通过 Temu 洗印要邮寄到美国的，现在呢就挡在路上了。5月2号，有些呢交过税的，恐怕运到这些公司在美国的仓库还可以寄一阵，但是呢有大量在路上的，现在就回去了。那么 Temu 和洗印是美国人购买中国的电商和中国的服装、衣服、鞋帽廉价商品的最大的渠道。那么这个呢，它当然给全球供应链带来压力，因为推高了空运的成本，并且呢给美国边境执法工作带来严重不堪的这个负担，因为太多了，这个230多亿美元的这个小包裹每天寄进来，你想美国那就忙翻掉了，现在呢一下子给你停下来，这个呢就会造成影响了。当然呢，这个买东西的人呢肯定是怨天载道的啊，肯定就说这个不行的，但是呢恐怕这个就变成趋势了。那么现在呢，中国受到最大影响呢有几个，一个是 Temu 是拼多多的，一个是洗印集团，还有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买通啊，叫这个 AliExpress， 这些低成本的在线销售商呢一直是利用最低限度的豁免在美国扩张这个业务，而这个洞呢现在就给补上了。那个洗印的确是卖的便宜啊，2美元的上衣，10美元的衬衣，这种销售广告就是盯着美国人呐、啊，所以呢，在美国呢卖得非常的好，那差不多有上10年的时间呢，现在也赚够了。这条路呢，现在突然间就给堵死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